让我们来查考犹大书。犹大介绍他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。仆人一词希腊文是 doulos， 意为耶稣基督的仆人，又是雅各的弟兄。于是就引出一个很有趣的推论，并且可以肯定这推论是属实的。在马太福音第13章，当耶稣讲道吸引了大群的人来听，有人因此大为恼火，他们说：嗨，我们知道他是谁，他是约翰木匠的儿子，他的弟兄雅各、西门、犹大不是也在这附近吗？所以他被称为雅各的弟兄，也就是耶稣的同母异父的弟兄。在马可福音里也称雅各和犹大是耶稣的弟兄。天主教教会发明了一种谬论，说玛利亚一生都保持了处女身份，从未婚嫁。他们强加在玛利亚身上的永久处女的身份根本不符合圣经。事实上，我们知道耶稣的弟兄们起先都不相信他，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，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，没有不被人尊敬的。有一次耶稣在加百农服侍，听者之迫切让他真的无法休息，被众人的要求驱赶着几乎一天24小时都在工作。玛利亚和他的弟兄赶来解救他，他们怕他被这么多人所包围，承受不了如此巨大的压力。所以玛利亚和他的弟兄从人群中将他救出来，当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他的弟兄们都成了信徒。雅各成为教会的领袖之一，作为约翰的弟兄的另一个雅各，在教会历史里很早就消失了。他是继史提凡之后的第二个殉道者。希律王下手迫害教会，将雅各斩首。他见犹太人很满意这事，又去抓彼得，把他投入监牢，企图隔天要将他处死。但是那天晚上，当彼得睡着时，天使来叫醒彼得，带他奇妙地出了监狱。所以那个约翰的弟兄雅各，在教会历史的早期就被斩首了。我们这里所说的是不同的雅各，成为初代教会的领袖之一，也是发言人之一。在使徒行传第15章中出现了关于外邦人和律法的关系的问题，信基督的外邦人的领袖，他们和律法的关系的问题。正是雅各做了最后的声明，被教会所接受，并且被送去给安提阿外邦人的教会，鼓励他们在基督里的信心，让他们从大部分的摩西律法里得以释放出来。所以犹大的身份变得非常有趣，他是一个仆人，耶稣基督的仆人，也是雅各的弟兄。他写信给那些首先被神圣洁的人。圣洁这字的原意是被挑出来放在一边，做专门的用途。在旧约里，当人建造会幕敬拜神，他们也要制作用来敬拜的器皿，比如杯子、桌子、盘子等等，将它们圣洁，也就是将它们专门留作敬拜神之用，而不是用于一般的情形。换句话说，若你口渴，你不会拿这些杯子来用，因为他们是专门留作敬拜神的，而且只能用来敬拜神， 而非其他任何用途，所以说他们被圣洁，被奉献给神了。当我们将生命完全交给神时，圣洁意味着你的生命被留给神使用，你就不能为了个人的目的来使用它。写信给那被召在父神里蒙爱，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。在耶稣基督里的人，并且用了一句典型的问候语：愿连续平安慈爱多多的加给你们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，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，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，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。他起初写信给他们的目的，只是为了讨论他们同得救恩的事，但是当他坐下来写救恩的时候，在他的心里，圣灵改变了主题。圣灵感动他写信鼓励他们为了信仰竭力奋斗，所以这里有意思的是，圣灵取代了犹大写这封信的初衷。圣灵让他写关于持守信仰和真理的必须性，因为写作的背景是骗子和假先知再一次对教会构成了危害，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，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。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，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，是不虔诚的，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，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。这些人已经进入教会了，今日的教会是一样的，在教会里有的人身穿服饰的长袍，却否认我们的主神和主耶稣基督。我胆寒那些今日有些所谓教士的人关于时事和信仰之事的言论，我胆寒当年有些服侍者控告雷根总统宣告那年是圣经年，他们说这不合宪法，他没有权利这么做。那些人竟然控告他，而不是欣喜总统向人民指出正确的方向，指引国家正确的道路，他们就和初代教会时偷着进来的人一样，这是从一开始教会就无法摆脱的咒诅。那些声称为主说话的，或是称自己为基督的仆人，其实是被撒旦种下，用来削弱那些单纯人们信仰的根基。你看，撒旦无法正面毁灭教会，所以他决定加入教会从内部破坏。今日教会的危险并非来自共产主义或外部的力量，教会的危险来自内部腐蚀性的面效，那才是真正的危险，也是我所害怕的危险，就是从内部腐化，不是敌人从外面的攻击，那只会让教会更强壮。教会是被内部的力量削弱的。你以为我很坏，等我们听神对那些人有什么可说，哈哈，他们被授予教士之职，他们是将神的恩典变成淫荡的不敬虔人。凭着神的恩典会遮盖一切，不要紧，有神的恩典，我们所不配当当的他的恩惠，所以我们可以做我们高兴的事，过我们想过的生活，没有关系。神会原谅我们，神的恩典会罩着我们。于是他们把恩典当作自己淫荡生活的掩护，用它来掩盖他们淫荡的生活和生活原则。神的恩典会遮盖一切，彼得警告那些扭曲保罗话语的人。不稳定无知的人扭曲圣经是自取灭亡，把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。保罗在罗马书中提到这类人，他说只是罪在哪里显多， 恩典就更显多了，或是恩典满溢。这样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以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？断乎不可。他谈到这些人在教会里说，害我糜烂的生活只是证明神的恩典和爱，我只是个向人证明神连这等糜烂的人都爱的好例子，所以我邪恶的生活可以带荣耀给神，因为人们会说，瞧，神原谅他，神连他这样的人都爱。这些人说，我的生活方式可以带荣耀给神，神怎会定我的罪呢？保罗说，他的刑罚是公平的，他们否认唯一的主神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，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。这一切的事，你们虽然都知道，我却仍要提醒你们。有趣的是，我们常常需要被提醒一些即使已经知道的事。彼得说，我知道你们已经知道这些事，但是我感觉有必要写信给你们，不断地提醒你们，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，我很快就要离开我的身体，我写信给你们，所以在我离开之后，你们还是能被提醒。有些事我们需要不断地被提醒，所以犹大说了同样的意思。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都知道，我却仍要提醒你们。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，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。所以神救了以色列的子民脱离埃及地，是神的心意要将他们带到他应许亚伯拉罕的应许之地，把他们带到属于他们自己的富饶之地，不再在异国做奴隶，而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，建立自己的家园、葡萄园，吃自己劳动所产出的果子。神的意思是带他们到灌溉充足、溢奶流蜜之地，但是当他们来到加迪斯巴尼亚边界上的旷野，探子回来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，我们所见之地是巨人之地，高墙耸立，城池深险，我们不能去，我们进不去。众人失去了信心，他们不信神会信守他的承诺带他们到那应许之地，他们失去了前进的信心，结果无法得到神所应允他们的。他们对摩西说，你为什么把我们领到这旷野来等死呢？要是我们试图进城，他们会杀了我们的孩子，我们就有灭族之灾了。神说，够了，摩西，我不允许他们现在进入美地了，他们要在旷野漂流40年，直到他们全部死亡，他们所担心会遭掳掠的孩子会进入那地。不信这是他们得不到神要给他们的。神的爱本来渴望祝福他们，渴望将他们带到应许之地。神的爱想要带你进入与他相交关系的荣耀生命里。耶稣说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主要带你们进入丰盛的生命，但是不信夺走了神要给你的东西。令人惊奇的是，不信能够夺走神的工作，神要给你的祝福。在旧约里有撒玛利亚的约南王的故事。撒玛利亚被叙利亚的便哈达所包围，他们切断所有的食物供给，包围了整个城市，想利用饥荒使城里的人投降，他们几乎成功了。驴子的头骨可以卖到65个银钱，人们开始煮自己的孩子吃，已经到了绝望的地步。国王决定伊丽莎应该为此 承担责任。他说我要将他斩首，他下令抓他，并要将他斩首。伊丽莎正和他的朋友坐在家中，他有异乎寻常的洞察力，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了。事实上，当便哈达正在秘密召开作战会议时，伊丽莎便向国王报告了便哈达计划的每一个步骤。因此国王听从他的建议，派兵伏击，挫败了便哈达的每一次攻击。直到有一天，便哈达跟他手下将士说，你们当中有一个奸细，我要找出是哪一个。国王不可能知道我们的计划，除非你们当中有人告密。将军说，并非如此，我们全都忠心于你，但是在以色列有一个人甚至知道你和你的妻子在卧房里的谈话。我的意思是，甚至你跟你太太之间的谈话都没法不让他知道，他有非常厉害的分辨能力。所以伊丽莎和他的朋友坐着谈话时，他说，瞧，那个杀人狂正在谋划什么，他派人来取我的头，你要打赌吗？哈哈，他说，当那人敲门时，用力打开门，把他卡在门后，一定要将他拿下，留心他的主人就在他的背后。果然就有人敲门，开门的人打开门，将来者卡在门后。约兰王和他的首相走出来，他说，我们找到你了，你这个以色列的麻烦。以利沙说，你才是问题的源头，是你追随巴利，背弃了诫命，让人们背弃了耶和华，转向其他的神，都是因为你才会有劫难降临。明日约到这个时候，在撒玛利亚城门口，以西亚细面要卖银一色克拉，而西亚大麦也要卖银一色克拉。国王所重用的人说，真是疯了，若神打开天上的窗，这样的事也不会发生。他不信神的应许。伊丽莎对他说，你会看见，但是你不会吃。那晚神使叙利亚人听到吵杂的声音，他们以为是埃及王的战车，就逃离了营地，抛下了他们所有的补给。早晨时，他们打开城门，以便那些快要饿死的撒玛利亚人能够寻获所有的战利品。国王对那晚说，神打开天窗的人说，先知说了，你会看见，但是你不会吃。他说，你站到门那里维持秩序，人民是如此饥饿，他们蜂拥而出，踏死了这个家伙。他看见了神给了，但是他没有吃，这就是不信的代价。即使神信守他的承诺，你也不能够享有他的承诺，因为不信能阻碍任何神要给你的赏赐祝福。以色列的子民因着不信，我们在诗篇里读到，他们再三试探神，惹动以色列的圣者。因着不信而受阻碍，我们的不信是从只着眼我们自己，而非着眼于神而来。我看着周遭情景说，我不知道怎么可能这样，怎么会是这样？我试过所有的方法，还是找不到出路。我自己见证了不信，我只看到自己，我的资源，我的能力，我所得的结论是没有出路。但那是因为我只盯着自己，而不是仰望神。不信总是从看着自己和自己的光景而来，信心是从看着神而来的。不要再只盯着自己了。亚伯拉罕考虑的不仅是他自己的年纪，快要100岁了，或撒拉近90岁无法生养，他对神的应许不动摇，信心坚强，他家荣耀归于神，相信神所应许的神会成就。 所以以色列的子民因为不信，是第一个没有进入神丰盛祝福的例子。第二个例子，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，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，等候大日的审判。圣经指出，或许有三分之一的天使跟着撒旦背叛了神，对抗神的权威和掌管。在启示录里，约翰看见龙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。星辰在圣经里时常被用来指天使。我们知道有不守本位的天使，这里提到的就是他们，就是天使和人在洪水之前的混合，导致了世上的洪水之灾。神的儿子看见人的女儿美丽，便去找他们，他们的后代就是巨人，这可谓是洪水之前的遗传操纵。毋庸置疑，神将这些不守本位的天使锁在黑暗，等候大日子的审判。天使是和神同处一处的仆人，是神的使者，为神工作。这荣耀的被造物比未得救赎的人地位高，但却比得救赎的人地位低。我们在得了荣耀的状态下将要审判他们，但是在自然的状况下，唯独接纳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，因为受死的苦。天使无法承受死亡，但是耶稣比天使小一点，是为了承受死亡。根据希伯来书，我们知道他现在被冠上荣耀和尊敬。这些神所造的天使和荣耀的神居住在一起，享他的荣耀，却不守他们的本位。首要的原则现在被拘留在黑暗中，直到大日的审判。第三个例子，犹如索多玛、俄梅拉和周围城邑的人，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，随从逆性的情欲，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鉴戒。神降下火和硫磺，破坏了平原上的城市。索多玛和俄梅拉为多水的美丽山谷里，亚热带的气候，肥沃的土壤，不用人辛苦耕作就盛产粮食。当文明开始发展，通常在原始文化的第一件事是人能自给自足。原始文化使用最原始的工具，而你会发现这些地区缺少文明，没有任何的文化发展，因为人们必须整天工作的来生产食物。我的意思是，这是最基本的，人必须要有食物。直到生产食物的方法进步到一个人可以生产比自我所需更多的食物，农业的剩余成为任何社会或者一个社区的社会结构发展的必要条件。如果一个人整天忙着生产自己维持生命的食物，还必须制作自己的工具，他得自己做锄头和犁，他所有的时间精力花在他和家人的食物供给上。当社会开始发展，有人特别擅长造犁，所以他开始造犁，因为另一个人能够生产比自己的需要更多的食物，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拿食物和犁做交换。他特别熟练造犁，所以他用全部时间造犁，用来换取他的食物，因为其他人能生产比自我需要更多的食物。这就是社会如何借由农业的剩余而发展的。他们现在能够在约旦山谷生产出剩余的农作物，因为那里地肥水美，易于耕种，而且多产，不需要很辛苦工作就能供给自己所需足够的食物。所以我们在以西结书知道，索多玛的食粮富足，可有闲散的时间，因为那是一个多产的区域，真是得天独厚。 我是说，如果你住在这样的地方，不必拼命为生产食物而工作，你就可以建立一个有益的社会结构。但实际上，他们把闲散的时间用在满足肉体的欲望上面，同性恋成为突出的现象，这里称之为奇怪的肉体需求。在索多玛开始蔓延，这种奇怪的肉体需求或许可以称作扭曲的性。那里的人把他们闲散的时间、丰盛的食粮用在各种腐化的目的上。神差了火和硫磺毁灭他们，他们成了自取灭亡的例子，遭受永恒的火的刑罚。这些做梦的人也像他们污秽身体、轻慢主治的、毁谤再尊位的。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失手与魔鬼争辩的时候，善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，只说主责备你吧。这里有一个有趣的观点，是圣经里面别处没有的，就是旧约里告诉我们主埋葬了摩西。摩西离开了营地，神埋葬了他，他们从没找到他的墓地，也没找到他的身体。主埋葬了他，他死在摩亚的某处，能看到神所应许的地方，却无法过去。主埋葬了摩西，无疑地，米迦勒是神派去埋葬他的。神说米迦勒去埋葬他，米迦勒在那里遇见撒旦，开始和他争论摩西的身体。米迦勒甚至没有破口大骂撒旦，他并没有说你这个肮脏的烂渣，你觉得不到他等等此类的话。米迦勒甚至没有谴责撒旦，只是说主责备你吧。我对于那些时常痛斥撒旦的人有些警惕，我个人告诉你，我不想和撒旦面对面的冲突。实际上，我想要主隔在我和撒旦之间，我不想和撒旦面对面，我只通过主和他打交道。主责备你吧。我不会说我责备你撒旦，我是谁能责备他呢？他会说，耶稣我认识，保罗我也知道，你们却是谁呢？哈，但是主责备你吧，这就对了。我能够做到让主在我和他之间，这我能对付得了。所以甚至米迦勒，天上最大的天使，也没有毁谤撒旦，只是说主责备你吧。但是这些肮脏的做梦的人，这些歪曲真理的假教师，他们毁谤在尊位的，他们污蔑教会的领导者和使徒，他们多少次指称保罗说他不是真的使徒，保罗是个被教徒，保罗是他是被神高抹的人，做极大的事工。这些假教师总是试图改善他们的说法，毁谤神所使用的人。如果他们找到别人的错误，这样让他们比较好看，所以有人就会攻击布道家比利格里汉，害我若我能在比利格里汉身上找到毛病，我就能审判他。要是他这样做，他那样做，他就成为成功的。人们总是试图拔高自己，有人可能会说，你不能只丢土来得地，但这却似乎是许多人的哲理，他们总是想毁坏别人来建立自己。但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，这的确是事实，让人不可理解。但就是有人毁谤神在这里所做的工，他们甚至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他们从不曾来过这里，我很惊讶在杂志上读到竟有这样的文章讲哥哥他教会的事。过去有些嬉皮在教会出入，有个极具权威的人竟说，我在某某人家，而一群年轻人裸体爬树读他们的圣经，一边吸食叶根，哈，真想得出来， 他们毁谤他们说不知道的，从不想去查验。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，与那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，在这世上竟败坏了自己。他们有祸了，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。憎恨的道路，怨恨的道路，肉体的道路，而不是仰赖神的工作。又为利益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，他们充满了贪婪，利用了神的东西或是他们对神的东西的知识来提高自己的地位，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。当可拉见到摩西说，你为自己拿取太多了，将你的弟兄亚伦在主面前摆在此职位，我们是利未人，我们和亚伦有一样的权利。当地裂开，他被地吞没灭亡了。下面是他说到这些假教师和假使徒被教的传道者，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礁石，他们做牧人只是喂养自己，无所惧怕，是没有雨的云彩，被风飘荡，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，死而又死，年根被拔出来。当然下雨对土地来说总是件好事，那是个沙漠地区，看到云聚集形成，人们得知了雨的信息，哦，太好了，我们要有雨了。那些假教师给了极大的承诺，我们要做这，我们要做那，但没有具体内容，是没有雨水的云，他们随风飘荡，是秋天的落果，并不会真的成熟长大。但是他们却不停的承诺，哦，花开了就结果，我有一棵杏树，最糟糕的树，我发誓要砍掉它，春天的时候它开花，居然还结了一些小杏子，但是它们总是凋落，不会长大。每年我都在想，今年就把它砍了。我告诉树说，你要是给我结一粒杏子，我就留着你，我要坚决地砍掉那树。他给了承诺，但从不结果。被教的教师给出各样的承诺，但从不实现，果子凋谢枯干。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来，是流荡的心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。地狱被描述成撒旦和他的追随者永远居住的地方。耶稣描述地狱存在于太空的墨黑幽暗之处，我们的科学家发现了离地球估计有120亿光年之远的星系，但是目前他们认为那是宇宙的边缘，他们确实相信宇宙的边缘位于121光年之遥的地方。他们最近刚建立了一台新的价值7000万美金的望远镜，将被设置在夏威夷，用来探测外太空。他们希望能观察到距离地球太远，光纤无法到达地球的星系。假若说在最远的星系之外，就算120亿光年之外好了，免得又要争论。若你继续往外延伸1000亿光年远的距离，会看到什么呢？对我来说，这空间似乎是傲慢的。我的意思是，我无法想象有一个记号在那里写着，这是太空的尽头。想象一下，若能越过最远的星系，在1000亿光年之远，但其实不会是真的光年，因为光没有办法达到这么远。你将置身在完全的黑暗里，你是体会过那种黑暗吗？我是说完全黑暗。在奥瑞冈的洞穴里，下到那么深的洞里，灯全都关掉，他们说你会经历到完全的黑暗，是那么的黑暗，你能感受到。听说在埃及可以感受到完全的黑暗。 在完全的黑暗里会有一种可怕的感觉，那种感觉是少有的。到宇宙那么远的地方，你就会陷入完全的黑暗。这是神将讨厌光的人放置的最合适的地方。耶稣说，他们不来救光，因为他们憎恨光。外太空的黑暗永远留给墨黑的幽暗，那是令人害怕的。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，看那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，这是指以诺的预言。看那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，此句来自以诺书，是著名的赐经。此书的作者受到质疑而不被接纳入圣经，人们对他的真实性和所受的启示存有疑问。以诺书就是这样一本赐经。犹大无疑从某处得知以诺的这句陈述，以诺书里确实有此陈述，但我们现有的以诺书直到公元二世纪才出现，所以不论谁写的以诺书，应该知道犹大有提及他，故将他包裹在以诺书里，使他看起来非常可信。但是以诺书一直到公元二世纪才出现，这当然不是希伯来学者想用希腊文放在圣经里一本书，犹太人能够自己读，其实是一本。所以他提到以诺这个预言，因此可以说以诺是个先知。我们知道他是个和神同行的人，不然神不会带走他。在神接他去之前，他已经得到了令神喜悦的见证。但是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确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所以他是未死之前被接去的人。在基督之前的几千年，他经历过被提，事实上他在洪水之前被提。他是亚当第七代的子孙。以诺见证主将带他的千万圣者一同回来。当耶稣来的时候，我们和他一起来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他显现的时候，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在启示录第十九章里，耶稣骑着白马回到地球时，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。教会和基督在他的大能及荣耀里回来，在地上建立神的国，所以以诺预言这些事。看那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，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。在以赛亚的预言里，第六十章预言耶稣的再来。耶稣在会堂里所读的那章以赛亚的预言这样说，执行审判，宣告主的日子。耶稣并没有读预言的部分，他在读到此部分前结束了以赛亚这一卷书。因为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没有审判，是第二次来的时候才会有。在马太福音里第二十五章第三十二章中，当他说到他的再来时，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，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，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。看那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，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，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，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干壁话。这些人是私下议论，常发怨言的，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，口中说夸大的话，为得便宜谄媚人。这真是典型的政客，为得便宜谄媚人，圆滑弄权的人。 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。他们曾对你们说过，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。这句很可能只说彼得，在彼得书信中他说，在末世必有讥笑的人说，主要降临的应允在哪里呢？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、属乎血气、没有圣灵的人。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祷告。我们的信心应该要增加，我们的信心应该要成长。你越与主同行，你的信心越大。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星期日晚上出门有什么好处呢？你的信心成长是因为你学习关于神的事。因为我们就是研习神的话，甚至我们只是读过，我们所读的将使你受益。我所说的可能不会给你留下印象，只要读并且听神的话，就将建立你的信心。因为你开始对神更多的了解，你越了解他就越信任他，越要学习更信任他。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中祷告，求圣灵指引你的祷告，按着不同的情况在圣灵里叹息。若你有恩赐，用方言祷告。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，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直到永生。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神爱你，因为他爱你，他想要祝福你。他在你的生命里赐予你他的良善，你也有可能离了神的祝福。当以色列的子民因着不信，无法得到神要给他们的丰盛祝福，所以你可能得不到神因着他的爱想要给你的祝福，甚至不守本位的天使因为骄傲背叛了神。那么你若骄傲背叛神，你就得不到神在你生命中的祝福。神在他的爱中渴望为你做这些事。像索多玛和俄米拉一味的行淫，放纵自身的情欲，那么你在闲上的时间也有许多的机会追逐自己的欲望。如果你使用闲散的时间追求肉体，你将会把自己从神的爱、神的祝福里移走。这是神没有办法为你做的，不是因为神说我不再爱他，看看他生活的方式。不不，神仍然爱你，他为了你哭泣，他无法为你做他想做的，因为你的生活和他不一致。像该隐，如果你让憎恨充满你的心，神无法祝福你。像巴兰，若你让贪欲充满你的心，神无法祝福你。像可拉，如果你让嫉妒掌管你的生活，神也无法祝福你，无法做他想要为你做的。在神的爱中保守你自己，保守你自己的位置，以便神能为你做因着对你无限的爱而想要为你做的事。正如我们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，期待主任何时间再来，期待我们伟大的神和救主荣耀的显现，明白这有可能今晚会发生。所以我们一直以来在物质领域的努力和成就的证明，将来都要烧掉了。唯一有价值的，你能保留的是属灵的事物，所有物质方面的获得将都会失去。你们有些人或许物质上很富有，但属灵上很贫穷，所以你只有几年富有， 永生却贫穷。哦，是的，你勉强能进神的国。圣经说我们应该祷告我们能在神的国里有丰盛的好处。你说，哦，我以为救恩不是因为我的工作。当然不是你的工作，你不能靠工作得到礼物的。救恩是个礼物，但是我们将按我们的工作受审判，并且根据我们的工作决定在永恒里的位置。不是救恩，那是从神来的礼物，可是在国度的地位等级由我们的信实和管家职务来决定。寻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。几年前有个人来我的教会说， Chuck， 我想要你有一辆新车。我大笑说，我从不买新车，太容易折旧了，让别人去承受损失吧，我不想。他说，我在局限这里有代理权，你过来我这里选一辆你要的车，折价算我的。他说，我以我的成本价给你，你能挑选任何你要的附加配备，我会装上他们给你。于是我过去他那里，并且选了我梦中的车。所有通用汽车提供的附加配备、颜色，全选了我要的。他们将订单送到底特律，等车子造好，他打电话给我说，你的车子好了。于是我过去取车，将我的旧车给了他，开着全新的车出来。我第一次有了一辆全新的车，闻起来就像我的车，哈哈，属于我的车，特别的新车的味道，哈哈。当我开出车行，我知道每一个人都在看我，羡慕我的车。当我沿着街开的时候，我能够看到，至少我想我看到，他们转头看这辆漂亮的新车，哈哈，哦，真是部好车。回家路上，我赞美主，你真好，主，你是令人意外的主，我真爱这车，哈哈，你对我真好，我爱你，主。我的妻子叫我在回家的路上买些牛奶，所以我去了超市。当我在超市里推着推车，找那些几样我太太要的东西，我也是不停地赞美主。我知道当我把车子停在停车场时，每一个人都盯着那辆车，哈哈，我真是被他迷住了。哦，主，你是如此好，我是如此爱你。哦，主，这真是荣耀。我走到柜台付了钱，走出超市，来到驾驶座旁，我的车门不知道被哪一个愚蠢不顾别人的人开门时撞到，车子凹下去一个凹痕。我还没到家呢，我气急了，我很快的看一下有没有任何的油漆样本遗留下来，开始玩起侦探游戏。若我找到车子的颜色，可能在此停车场找得到擦坏我车的人，也许车子还停在这里，我要好好教训一下这家伙。我真是沮丧，从超市到家里的路上，我又气又恼，可恶的人，可恶的世界，我真是恨恨恨，不顾及别人，得意吧你，亏得我不是神，不然我会在瞬间将半个地球的人下地狱。回到家，将这些杂货拿进屋里，我儿子小恰克在那里说，爸爸，你拿到新车了吗？我说，是的，我要看。好啊，于是我们出去看车，这是一辆敞篷车，我儿子就升降车顶，按所有的按钮、窗户、座位、车内所有的东西。然后他站起来看着凹痕问，爸，这是什么？我说，我在超市时竟有愚蠢的坏蛋，我开始再一次经历那气急败坏的感觉。小恰克对我说，爸爸，全都要烧毁。我说，谢谢你儿子，我需要这句话。我失去了远景，看到新车的闪亮， 我忘了所有的浆要烧毁。结果这车最后却在高速公路上烧毁了。我接到从汽车监理处打来询问关于这辆车的事，我说我几年前就卖掉了，这样啊，它被丢在公路上，引擎爆炸，全都烧毁了，全都要烧毁。我好像听到主在我从超市回家的路上，在某种意义上对我说，你刚说的那些喜乐、荣耀、祝福和爱都跑哪里去了呢？所有的都葬送在这小小的凹痕里。从主啊，你是如此良善，我这么爱你，到主啊，我憎恨人们，只这么一个小凹痕改变了所有。仰望我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当我们期待主的再来时，保守我们的眼光。这是个物质的世界，全都要烧毁，所看见的讲台、音响、电视、建筑物，所有的东西都要被融化，你将成为哪一种人呢？属灵的人。有些人存疑心，你们要怜悯他们；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；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，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。你不能用相同的方式向每个人做见证，我的意思是一个模子的见证。罐头见证不是很好，人是各个不同的，人们有不同的气质，有些人你得吓他们，有些人被爱吸引，有些人怜悯会改变他们，有些是利用他们的恐惧把他们从火中抢救出来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这表示当我们面对人们时，需要被圣灵引导，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，从火中抢救他们出来，但是憎恨被情欲沾染的衣服。书信的结束带着祝福，美好的祝福，相当频繁在教会里使用。但能保守你们不失脚，叫你们无瑕无疵，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。这的确就是主要呈现我们的方式，在他荣耀的面前无瑕无疵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。耶稣代替了世界的罪，每个你曾犯的罪或将犯的罪，耶稣为之受死，已被他的宝血遮盖了。我们不能拿神的恩典作为放荡的遮掩，行恶的不真认识神，为那些相信并且信任耶稣基督寻找行在其中的人感谢神。我们可能绊倒堕落，但是他要将我们呈现在父前时是无瑕无疵。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，叫你们无瑕无疵，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，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。愿荣耀、威严、能力、权柄，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，从万古以前，并现今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当羔羊从在荣耀里坐宝座的右手拿了书卷，天使会宣告，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、丰富、智慧、能力、尊贵、荣耀、颂赞的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下星期我们开始讲令人兴奋的启示录，整本书的概观，愿你成为神的话语的执行者，而不是自欺欺人的听道者。愿你身体力行神的命令，基本上就是行在真理中，真理就是我们要彼此相爱。所以愿神的爱透过信心丰盛地住在你的心中，愿你行在爱中，对神的爱和知识越发增加。 愿你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，以至于这个星期神能行令人惊奇的事在你身上，只因他是如此的爱你，愿你新的特别的方式经历神爱的触摸，奉耶稣的名。